啊，胡老师您好，啊，我是这个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中国民主季刊的芮昭怀，很高兴啊，今天请到您能接受我的一个专访，主要是想就这个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35年周年之后，这个民众抗争的一些问题跟您做个访谈啊，非常感谢。那
谢谢。
么，1989年。民主运，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到现在已经35年了啊，我们所怀抱的这个自由民主理想呢，还是没有实现的。您在1990年的时候写过一篇长文啊，叫《八九民运反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您也在经常的发表了一些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一些这个评论啊，包括暴力和非暴力的之间的这种争辩呢。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这个一些成败问题呀、啊，那么我就想到今天呢，请您把这个集中把您多年来的这些想法思想啊，集中给大家做个分享啊。那么我现在的问题啊，问您啊，请您回答。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它又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或者说策略失误和这个他最终的这个失败有关系，还有呢？您认为35年后的这个今天呢？八九的这个经验教训呢？这个是否已经得到了这个正确的总结呢？您说一说。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一，它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那近代以来，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呢是宗教性的，有些是民族主义的，有些是反对政府，但并不是追求自由民主。中国的八九民运呢，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八九民运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第三，那就是八九民运这么大一场运动，始终坚持非暴力，极其难得，令人惊叹。那么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在六四事件后表现出的那种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和悲情，实在是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美好、那么纯真、那么高尚，让人感动。所以我相信呢，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经目睹它飞掠过高峰，你就应该知道它不是一只鸡，它是老鹰。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那非常不幸的是呢，八九民运失败了。从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上有失误，简单说就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八九民运曾经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功，可惜没能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失败了。
哦，谢谢您啊，您这个给予中国人民在情操上的这个高度赞美，现在也是感到非常欣慰啊。您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反思性的结论啊，就叫做"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啊？还有呢，您认为在这个八九民运上，在哪个节点上可以说就见好就收呢？在这个非暴力抗争的有一些培训课程里边，也有一个说法叫要宣布这个阶段性的胜利。如果说将见好就收，就表述成是说宣布阶段性的胜利，是否是更容易被理解呢？
是的，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讲的一报还一报啊。见好就收呢，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原来在文章里也写过，你民运你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就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的阶段提出一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的这个国际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的权威吉恩·夏普，他曾经对八九民运做过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他总结出一条教训，也就是见好就收。他说，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了可以持续的政治空间之后撤出，那么政治局里的温和派，那么他们后来已经证明他们是已经要准备给出这种空间的，那么学生呢就可以宣布他们取得了胜利，并且把这个信息呢传遍全国，这也就是我说的见好就收。还有一位非暴力这个政治学的专家，塞尔维亚的波波维奇，在他那本《革命蓝图》这本书里，他就把见好就收当做非暴力抗争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这就是见好就收的意思嘛。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就说呀，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于理想主义，没有这个利用当局的退让，及时的宣告阶段性胜利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就说八九民运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好，那你怎么谈得上见好就收呢？那这种观点当然不正确。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啊，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还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这已经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功了啊！这难道不叫好吗？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都可以见好就收，比如在5月16日，严明富到广场和学生对话，还有赵紫阳在5月17日，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发表的书面讲话等等。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收，那么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也知道啊，那场运动的这个很多亲身的这个参加者啊，他们并不认同您现在这个看法啊，包括您说的这些节点，他们也认为呢，这个不是说很适当，就是说应该撤，而且呢，大部分人认为啊，就是这样子，不同意您观点的人认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难做到这个当收就收，这个收放自如。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呢，在八九民运中，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收了，所以真是功败垂成，让人感到特别遗憾啊。那我当然知道，群众运动不像军队，不能做到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确实是不容易的啊。但是我当时也就想过嘛，其实我在88年写文章的时候就提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呢？"我就说："因为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嘛。所以一般来说啊，这个群众性的非暴力抗争要取得胜利，离不开2条，一条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另一条呢，就能够见好就收，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你看八九民运非常出色的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吧，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50几天，居然没有发生打砸抢，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你后想，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啊，简直是个奇迹。那相比之下呢，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这个难度还要小得多嘛，更容易些嘛。你看八九民运把最难做的都做到了，把不太难的反而没有做到，所以这就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我们当时啊缺少这种博弈的概念， 缺少政治需要妥协这些概念。所以我当时写《八九民运法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强化这些概念，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您说这个小偷霸偷这个事儿，我因为当时就，在北京的学生嘛，我的确是很有印象，非常感人啊。另外我注意到您也把这个见好就收也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这个分析当中，不少的香港朋友呢也不认同您的对他们的这种评判。您认为在反送中运动的这个节点上应该见好就收吗？香港这个勇武派崛起之后呢，这个温和的一派呢决定跟他们不割席，对此您怎么看？勇武派的勇武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它就是暴力呢？
关于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呢，需要得多讲几句。那本来在2019年6月15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那就是很明显的好嘛。当时民运就应该见好就收因为反送中运动呢，它不像八九，它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这一类的方式。所以不存在撤不撤的问题啊，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那反送中运动的失败呢，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上。你本来呀，我们大家都知道，港人有着很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这次非反送中运动中呢，就出现了这种勇武派的暴力。当然，这里需要解释。香港勇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也不是打游击啊。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的暴力，主要它不是这个，不是针对人啊，而是针对器物，针对一些尤其是政府的象征物，还有就是阻塞交通啊，干扰政府的施政啊等等，还有一些勇武派呢，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那么，既然香港港人有着强大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勇武派的暴力行动得到了变得很得势了呢？那其实这就是出一个严重的误判啊！因为本来港府大家知道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的强烈反对，在6月9号这一天，港人举行了100万人的大游行反对啊！可是呢？港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香港立法会的主席梁君彦也宣布在6月12日要进行二读审议。到了2月10号、2号这一天呢，从凌晨起就有很多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来的这个警察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有的抗议者呢就向警察扔砖头。警察那边呢，就发放这个橡皮子弹，和瓦斯啊，就是这场面很火爆。那这个立法会呢，就根本开不成，主席梁君彦就宣布推迟二读啊。到了3天之后，6月15号，林郑月娥就宣布暂缓修例啊。那么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6月9号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要修例。而只是在12日的勇武行动之后，那才改的口，才说要暂缓修例了。那可见他们就得出结论呢，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当时《纽约时报》就是6月17号发表了一篇新闻分析，其中呢引用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静文，一个法国籍的这个法国裔的学者，他的话，高静文就说呀。你看，一个礼拜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旅游式的游行，不足以传达一个信息。不给当局一点这个暴力施加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呢，自这次事情以后，勇武派就声威大振，很多合理非呢本来是很反感勇武的，那通过这次事呢，他们也对勇武派就是刮目相看。可是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误判。当时我就写文章就提到了， 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大游行，是港人的百万人的和平大游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那我想问您啊，国际社会的这强烈反应啊，给港府和北京造成了什么巨大的压力？您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国际社会有哪些重要的反应？
是啊，你看，就在6月9日，港人百万人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啊，6月10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说，昨天几十万港人的这个和平抗议，就说明了香港公众反对修例建议。美国认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也就是指，独立关税区地位。那紧接着，6月11号这一天，美国众议院的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百万港人的和平大游行，并且说呀，港府修例会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言下之意就是，你要通过修例了，那我们就会给你的香港的自治地位，给你降级，也可能就会取消。那么6月12号，川普在白宫和专门谈到6月9号的港人大游行，他说那真是一百万人的大游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游行。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德国政府也做出强烈反应。德国政府说，如果香港通过了和大陆的签订引渡协议，那么德国会考虑是不是要停止他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等等等等。那其实呢，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啊。根据那个香港一家建制派的媒体叫《香港01》，在6月16号，也就是港首宣布暂缓修例后的第二天，有一篇报道就说呀，中联办专门派人来到香港，给建制派的人解释为什么要让步。他说呀，说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但是外国势力一共有67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和抹黑，使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你看，他数得很清楚，67次外国的压力，这就交代得很明白了。
这非
你
常
说
多，
当时，你说
是。
港府在北京之所以在6月10号、11号，美国国务院、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接着还说要继续修例，梁君彦还说要二读，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们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掂量出这个美国警告有多大的分量，
对
那
的。
很快就掂量出来了，这个分量很重，所以在15号那天就宣布无限期的暂缓修例。所以啊，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的结果，是港人的和平抗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6月12日勇武派的结果。那很可惜呢，很多港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这个初期的这个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有用啊，勇武才有用。那接下来，抗议者就提出了5大诉求，缺一不可。勇武派由于受到了鼓励，他们行动又进一步升级。在7月1号这一天，勇武派又是撞碎了立法院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了立法会。那这个时候呢，林郑月娥本来她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一连很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这时候赶快跳出来说要治这个这个止暴制乱。那我那时候就提出了，我说港人提的诉求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是来实现，不需要加入暴力的元素。有些和平抗争达不到，你加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那港人的勇武抗争在道义上有它的正当性，但是呢，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尤其是它很可能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这种可能性。
那顺着您这个啊，您麻烦您给介绍说勇武抗争的这个副作用，它都表现在哪？
是啊，你看7月1号，一些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第二天，美国的前驻港澳总领事，中文名字叫唐伟康，他就发表声明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明确表示了他们态度。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可这些话呢，勇武派听不进去，很多港人还是以为，和平抗议没有用，暴力才有用。当时有个口号很流行，那就说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连一些何礼飞的代表人物也都在说，也都在不断的重复这个话，可见当时就这么一个影响。那在7月24号这一天，美国的著名的学者戴雅门。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就提出来啊，说港人应该为这个他们的抗争，这个应该是为见好就收啊，为那个下一步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选举做准备。戴亚门就表示，他对这个运动的激进化感到很担心，尤其是担心少数人从原来的非暴力策略改成了。针对财务的暴力，戴尔们就说了：“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是当局还是有能力强力镇压的。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掌控局势，那么西方社会没有人骑着马来拯救你们香港的这些民主人士，我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这种干预。”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叫松田康博的也说，他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人应该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就暂时结束，然后再用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啊。另外还有前美国驻台协会的理事会主席卜瑞哲，他也讲港人应该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来解决问题。那戴亚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没有能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当时啊，还有一些资深的港人的民主派领袖，比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等等，他们都对勇武派的行动呢表示担心，表示不赞成，担心这么呢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香港的富豪李嘉诚在报上刊登广告。反对暴力，他提出一句话嘛，说最好的因可能成最坏的果，但当时呢，还是有很多人以为何礼飞没用，要不来点勇武不行啊。这时候呢，因为针对有些何礼飞对勇武派的批评，有人就提了，说民主派，我们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指责，不要互相批评，应该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你看，文的也来，武的也来，那不是更好吗？还有人提了要去中心化，无大台，说提倡这个运动啊，应该像水那样的无定型等等的。那这些说法呢，当时就很流行，很多人还以为这是发明了什么民运的新策略。
那么，您是应该是不赞成这个无中心、这个无大台的，您给解释解释。
对，我对这说话不赞成。我说你去中心化、无大台，那结果就是木桶定律嘛。木桶定律就是说，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对，是。
你这样子来运动的结果，就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哪怕他人数很少，结果他们的作为决定了整个运动的命运啊。另外，你说要不割席。这个是太奢侈了，你除非在一个很高度法治的社会，你才能做得到。在高度法治的社会，那警察会去打压在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暴力行为，但是呢，他们能够严守分际，不去打压何礼飞。可是你怎么能指望港府、北京会那么好呢？所以，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了要出重手，严厉打压搞暴力的勇武派。他一定会把你何丽飞一块儿煮了嘛，一锅给端了嘛， 所以你看，在接下来呢，有些拥护派又提出个计划，叫南炒，就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他们主张就是策略就是要这个不断的街头暴力，包括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等等。他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么长期的混乱下去，这样子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你做出更大的让步，让我们抗议者能够满意；要么你就来个严厉镇压吧。他们又认定啊，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会引起美国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制，到头来会给这个中国政府造成很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引爆中共的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我当时看到这个策略，我就表示不赞成。因为很明显吧，实行蓝筹策略，到头来很可能是欲焚十不焚，因为当局很可能会选择严厉镇压，那当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但是呢，当局能够承受这种代价，可是民运又承受不起那么样的镇压，所以到头来就是欲焚了十没有焚。你看，我们后来就看到北京就干脆直接出手。以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了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然后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了香港的选举规则，这么就剥夺了民主派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这个资格。那最近又通过了23条，那香港可以说就全面沦陷。你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就发现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意方面检讨，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败就败在文武派的这种暴力抗争。
那就是香港的一些朋友啊，也认为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您关于这个有没有什么再给补充补充？
这种说话完全是在重复给八九民运失败做辩护的那种论调嘛？这
是是是。
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九民运失败的覆辙。那都是因为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啊，然后呢，又都说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那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失败教训，这是我们海外民运自己，我们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认真的吸取了八九民运失败的经验教训，那我们就可以向港人提出我们的忠告啊，提出我们的建议啊。那因为我们的这种身份，那么他们很可能是比较听得进我们的话啊，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当时这么做提出建议、提出警告的人呢，寥寥无几啊，那多数人还是光知道一味的就是呐喊助威啊，所以这就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段话，一句话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真是让人很感慨。
那看来就是还是应该回到这个总结分析八九民运失败的这个问题上来啊。
对，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要总结经验教训，但是真正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总结啊、反思啊都是正确的，或者说有益处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在六四之后，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教训啊，那就是说，认为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没用的。那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没用的时候，他们并不像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的，他们就可以转而从事暴力抗争，不会的，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之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非暴力抗争、进行暴力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呢，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所以我就觉得呢，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是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现实可行的，是可以取得成功的。那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失败都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也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当然，不少人不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认为有些人。 他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不是必然。如果能够见好就收，就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呢，他们就说，你怎么能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呢？这根本做不到嘛。那按照这种说法，那民运就成了一部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谁有什么人会上来坐呢？我们之所以不叫小孩儿玩火，那就是因为小孩儿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把自己给烧了。所以，如果你坚持认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你合理的结论就是，从今以后我们谁也不要搞什么民运，免得搞得成事不足和败事有余了，对吧？所以我那篇八九民运反思文章很长，有8万字，在当时的杂志刊物上连载了8期才登完。那中间还没发完呢，就有读者表示不耐烦，就说了。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反思呢。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正确的、深刻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你看，现在3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加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么下去啊，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所以在这种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严峻的形势，所以我们现在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就必须要认真的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是啊，胡老师，谢谢您啊，举这两个例子非常生动。那么就是具体的来说呢，从八九运动和这香港反送中运动，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总结教训，然后怎么样的去改进呢？
这2场大的运动都遭到很大的失败，必须得总结教训。你看，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的这个总裁，哈迪梅里曼，他就归纳出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的3要素：一是抗争、规划和非暴力纪律。他就强调，一定要有战略策略的规划，要有非暴力的纪律，要防止一些参加的人的暴力行为，可是反送中运动提出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要合理配合，永无不割席呀、去中心化，不要大台呀、这简直就跟那三条对着干嘛，全是相反的嘛。那你怎么搞得成呢？要做到这三条很不容易，你还有意的去跟那几条对着来，那至于在八九民运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那基恩·夏普当时他就总结出一条教训，他说就以后啊，你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去占领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地点那样子就比较危险，因为当局很容易去把你强力清场，把你清除掉，所以不宜采取。你看，香港2014年的占中运动也采取了占领的方式，结果到头来也是该撤的时候撤不下来，有的人说要撤，有的人就不肯撤，就僵在那儿了。到头来，当局就是也是强行清场。所以整个运动本来轰轰烈烈，到头也是黯然落幕啊。所以后来港人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们在反送中运动中就没有搞占领，因为占领你是容易占，你不见能够该收的时候能收回。但是他们就但是呢，他们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严格的他们的本来都有的非暴力抗争的纪律啊，容忍了，鼓励了很多的这种暴力的这个行动，结果导致了失败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总结教训呢，那就是啊，一在非暴力抗争中要尽量的避免这些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八九民运是告诉我们，这是做得到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做得到，以后怎么做不到呢？另外呢，你在具体抗争中要注意，除非我们事先就建立起一个退出的机制，那否则呢，不要轻易的采用占领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就是不难学会的这么一些经验。
我注意到啊，就是最近您呢和这个王天成啊的法律政治学者们呢，现在都更加的强调说要民众坚持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但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当局的控制却越来越严密了，高科技手段啊，这个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手段。 可以说中国回到了这个集权高压的状态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帮助人们建立对非暴力抗争的这种信心呢？
确实，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你不过回过头看，在江湖时代，那还是比较宽松的。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大流行，再加上维权律师这个群体的出现，曾经一段时间，人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80年代还要大。你看，举个例子嘛，79年审判魏京生，魏京生的自己给自己的辩护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那都是保密的，那是有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他在法庭上偷偷的录了音，然后呢，民刊的朋友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印成传单，在街头散发。但很快呢，当局就把他们抓了啊。可是你看，在了胡温年时代，我们看见了，你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的，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联网，到处流传，这就说明啊，在那段时间，在中国表达异议的空间比80年代还要大呀。问题就是啊，虽然空间比原来大了，可是就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这也有个很突出的例子，你看，就是在2000年啊，就是六四前夕，北大哲学系一个研究生叫江绪麟。他在著名的三角地贴出海报，呼吁大家纪念六四11周年。那时候的北大学生还是都是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的，而且那个时候在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但是呢，没有人响应江绪麟的呼吁。江绪麟还提出呢，要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那我们这八九民运学生不就是建立自治联合会了吗？可是呢，江绪麟提出这个呼吁，也没有人响应。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北大党委、北大还不是那么坏，他们对江绪麟还没有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江绪麟后来还是毕业了啊，毕业之后还去香港留学了，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呢，还能回来回到上海，在华东师大任教。那这就说明啊，在那段时间内，一定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敢于带头的勇士也是有的。缺的就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啊，所以
是，
当年记得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苏哈托的专制政权就黯然下台。在那个以前呢，印度尼西亚就流行一种说法，说的是啊，说10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100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要抓你关你；10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这就说明啊，就是，这个非暴力抗争能够取得多大成就，造成多大压力，其中你的规模是至关紧要的。我们看到过去这30多年来，那有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啊，可歌可泣。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那种大规模的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像我们在80年代看到的那种民主运动，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所以呢，你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民意方面没有突破，那统治者他就抓紧时间，他就去努力修补了，他就把他镇压的机制，去加以和技术，去加以提升了，所以当局的控制就更严厉了，非暴力抗争的空间呢就被严重的压缩，但是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啊，你看。白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个例子嘛，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参与的人太少，关键问题还是一般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就是注意到，尤其是在海外啊，不少人还是很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说这非暴力抗争，30几年此路不通了啊，只能暴力革命了。还有的说呢，这个非暴力和暴力呢，都不能偏颇，也不能偏废，是吧？既要非暴力，也要暴力等等。那您有哪些评论？这个？
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海外听到，不少主张暴力的声音，但你别以为这种声音现在才有， 以前早就有过了，20多年前、30多年前啊，就有这种声音。当时在国内，因为没有互联网嘛，你外头听不到，听到很少。那在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很多。六四之后不久，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他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写的就是“悬赏10万美元，捉拿邓李阳，死活不论”。还有一些民运人士呢，就嫌我们这些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儿，他们就成立新的组织，那叫建立新的党，宣称要推翻中共，不排除暴力啊，还除了搞学运、搞工运，还要搞兵运。还要策动兵变，那王明章先生在98年出了一本小册子，就叫《中国这个民主革命之路》，其中除了讲和平抗争、合法抗争之外，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讲武装起义、讲军事政变，还提到什么绑架呀、暗杀这些的行为。可是你看，30多年过去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他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没有一条是付诸实践的，那不是说他们不想实行，而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很多人，其中至少一些人是真的想这么做的。他当他想去做的时候，付诸实践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没法做，所以导致这个30多年来他们的没有任何作为，所以他们自己30多年的经历就证明了他们这种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
那可是也有人会说啊，就是过去这30多年来，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个民众的暴力抗争啊，比如说杨家呀、张扣扣啊，还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村民反强拆呀，他们真的就也是说群众集合起来抄家伙、跟恶势力以暴抗暴啊，还有的还取得了一些这个小的成功，让当局呢有某所让步。那您这关于这个您怎么看呢？
当然，我们谈的
民间暴力
非暴力抗争，主要指的是那种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你像杨家、张扣扣啊，还有反抗强拆的这些村民，他们对基层的恶势力的这种以暴易暴，那不属于这个范畴。你看《梁山水浒传》里啊，很多好汉在没有投奔梁山之前，他们就干过这种事儿嘛。对不对？打过，甚至杀过一些狗腿子，恶霸狗腿子是吧？但是呢，只有当他们上了梁山之后，和别的好汉聚集在一起，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了，这才算开始了他们的造反事业嘛。所以你在另外你注意到了吗？这个没有民运人士去当杨家、当张扣扣，也没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着什么家伙去跟政府的这些这个狗腿子们爪牙们干？所以，作为民营人士，他们很知道他们要做的事儿和那些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不会那么去做。
是，那所以说，很多人说的这个暴力抗争、暴力革命啊，在他们自己本身看来也是，应该是说很难实现的一件事情啊。那您还在文章里边提到过说，搞政变呢、兵变呢，是别人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你也谈到呢，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实际上手里没有枪，没有办法真正的搞暴力革命，所以说就只剩下了非暴力抗争的选项。但是我看也有人提倡说呢，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呢？如果我们把精力资源都投入到促进兵变政变上，会不会有可能使这个成本变得更小了呢？
那当然，搞政变必须得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搞兵变呢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你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那我们是平民呢，我们是民众啊，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用我们的讲话、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理念，去影响这些高层的人， 影响他们。另外呢，我们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展现我们的力量，也就向他们施加压力，就会促成他们上层内部的这种分化和变化。但这对我们来说呢，那还是非暴力。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需要说明的，就是高层政变、军警抗命，乃至于兵变，其实和我们说的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所谓非暴力就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那基恩·夏普就讲过嘛，说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方式之一，就是那就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啊，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的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去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发动政变，所以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之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了这个强硬派、保守派，这么到头来呢，就和民间达成了这种制度性的妥协。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你要想促成兵变、政变，那对我们民众来说，我们就是从事我们的非暴力抗争。
吴老师，这最后哈，我想这个在八九民运35周年之际啊，想请您说，对于反对派阵营特别要注意思考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您给做个建议。
我认为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改进自己，怎么把对的事做对。你看，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这个我们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45年了。你回顾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很让人激动的高峰，有过很令人鼓舞的这种进展，我们有过对未来高度的乐观和坚强的信心。可是到了45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都落入了让人很伤心、很悲痛的这种低谷。以至于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东西，成果都荡然无存，所以面对这种现实，我们不能不问问我们自己，怎么会发生这个变化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些事儿没做对啊？我们说无怨无悔，那是指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念，那是我们要不停的奋斗，矢志不渝。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以前做的一切，在方式上、在策略上都是完美无缺的，都是没有可以改进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就
所
是。
以，简单的说，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呢，我们遭到的这个挫败，表明啊，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所以，如果在65周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找出今后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这么35年的光阴啊！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当时就讲过，为什么偏偏是波兰在共产国家中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他就说，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瓦文萨就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就是我们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亦或就是盲目的冲动。他说：“我以前就常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啊！一看什么不行，这还不行，这还得了啊？结果到头来呢，我就被对手击败了啊，挨了一下吧，就倒下了啊。那么后来我就想通了啊，这不是办法，我输了就证明一定是我的方法有问题。”我没做得更好，所以我就一个叫改变战术。我就想的就是，好，今天我输了，我们下次再来，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如果那个方式不行，我们再换个方式啊。如果我老是失败，就说明我没有学乖嘛，我没有变得更聪明嘛。他就，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那八九民运遭到失败，很多人只是一味的去怪中共，啊，不是我们没做好，是中共太坏了，或者就是怪民众， 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批判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怎么样去争取自由民主的胜利，推进自由民主的成功。所以呢，我们必须改进我们自己，我们也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改进自己嘛。所以归根到底，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要把对的事做对，这就是我的看法。
傅老师，非常感谢啊！今天和您谈的这个问题，非常是一个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这个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我们民众的抗争当中呢，能够做得更好了，最终达成结束专制、建立民主的这么一个政治目标。好，那就是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非常感谢，谢谢您的时间啊。
谢谢。